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那我们说这些吃喝穿就是我们物质的生活，也就是说当年公元一世纪的时候，主耶稣提醒我们不要为这些忧虑。将近2000年过去了，他的提醒仍然是必要的吗？
Yes.
Amen. 在今天，这些吃喝穿用已经量化为钱财，钱财对我们人类的影响力巨大。一些人看到我们现在很多中国人，我们现在有一个说法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钱不是前面的钱，而是钱财的钱。一些人会以为我们现在中国人丢弃了我们古代的传统，我们古代说君子喻于利，小人喻于义，相反，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觉。宋朝的时候，有个正宗皇帝赵恒，他在劝学文当中说，他说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屋。当时的这些士大夫他们很喜爱读书，但是他们的这个动机是什么？他说是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为了发财。所以我们可以想见，通过科举考试这样产生的大批的官僚阶层，他们不贪污不腐败，这实在是很难的事情，因为他们读书就是为了发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据统计，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生中将近60%投入金融界，28%加入投资银行。所以我这里引用了德国的诗人海略，他曾经当时有这样的说法，叫做追求物质是美国人真正的宗教，金钱是他们的神。当然我不敢苟同啊，但是这是一个说法。问题是追求钱财并没有给人带来满足，带来快乐。提摩太前书6:9-10讲到，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中，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弟兄姐妹请看，许多的愁苦不是一点点。有人说19世纪是一个使人发疯的世纪，很多很多的思想家在19世纪发疯，很著名的像尼采。有人说20世纪是使人自杀的世纪，很混乱，发生了2次世界大战，所以很多很多的人，很多的作家自杀，我记得至少2位以上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就自杀。那么有人说21世纪呢，他们说是一个忧愁的世纪，21世纪刚刚开始。美国2011年据说这个处方药，就是医生开的处方，最多的是什么？就是抗忧郁症的药，一共达到2亿6400万次。所以美国这个忧郁是很严重的一个病。据世界卫生组织这个预计，到2020年，忧郁症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疾病。爱钱财不仅带来愁苦，而且扭曲生命的价值，夺去生命内在的动力。古往今来有太多的这个我们说人为财死这样的悲剧，不但成年人是这样，就连孩子也未能幸免。我这里有一个中国青年报记者曾经采访一位辍学的10岁左右的这个放羊的儿童，据说是在陕西还是什么地方， 他问这个记者问这个小孩，他说你放羊为了什么？他说为了挣钱。他说挣钱为了什么？为了娶媳妇。娶媳妇为了什么？为了生娃。生娃为了什么？替我放羊。所以这样从开始到这个结尾，就是又回到这样一个放羊之后又看羊。所以生命价值完全是扭曲。弟兄姐妹，在这个灯红酒绿物欲横流的这个世界上，我们基督徒要格外格外的小心。主耶稣曾经告诫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恶这个还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个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使徒彼得他当年侍奉神，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对一个瘸腿的人说，当时这个瘸腿的人他要求来给他救济，他怎么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使徒彼得所有的是什么呢？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主耶稣在这里还说到，忧虑吃喝穿用这些物质的生活，这是外邦人所做的事情，外邦人所求的。外邦人是谁？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边，所有非以色列人就是外邦人。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到十二节谈到，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的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主耶稣上是局外人。哇，这下面很重要，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外邦人，所以我们不应当像外邦人那样所求。我们乃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我曾经在国内遇到过一位老姊妹，她在年轻的时候深深感受到钱财的对她的带来的这个吸引力。她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所以她取名，给这个女儿取名为钱，给儿子取名为金，连起来金钱太重要了。她说感谢神，有一天神的救恩临到他，不仅临到他，他归向神，他还做了传道人，不仅自己做传道人，他还鼓励他的孩子们做传道人。他的孩子们最后也改名，不再以金钱，但是呢，在我们的中文的发音上还是金钱。什么呢？这个女儿原来是金钱，就是钱，现在给为敬虔的钱，就是虔诚的钱。他的儿子给为敬，就是敬拜的敬啊，所以还是金钱，但是意思完全不一样。弟兄姐妹，我们在世上我们确实需要吃喝穿用，需要钱财，但是我们要小心了。主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不要为物质生活忧虑。他要我们什么呢？他要我们叫衣食无忧啊！因为在这里主耶稣基督有一个更美好的应许，他说天父加给我们一切的需要。首先我们看神对我们，看我们人是非常贵重的。主耶稣在经文里边把我们比作比与飞鸟相比，飞鸟不中眼不收，天父尚且养活它。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比这飞鸟要尊贵的很多。我们不仅仅是按照神的形象造，还有我们刚刚领了饼和杯，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价值，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 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会遇到难处，但是我提醒你们，千万不要灰心，不要沮丧，更不要觉得自己毫无价值。事实上，我们非常非常的有价值，我们都拥有神的形象，甚至我们贵重到一个地步，就是圣子耶稣基督为你为我而死。不仅仅在神的眼里我们很贵重，而且天父也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我们今天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需要什么，神是知道的。神是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在我们所在做的，我们有很多是为人父母，我们就像我现在 Mary 要读书，所以我每个星期的周末我都会安排这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他的中午的这个午餐我都要安排。弟兄姐妹，我们的天父比我这个人上在地上的这个人父智慧的多了，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他的能力更是大得不得了。所以我们不要担心我们这些物质的生活，我们的天父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我在这里，我刚才提到我们衣食无忧，这是很多很多人的这个梦寐以求的事。我们在大陆，我有时候看到一些这个征婚启事，特别是女士们征婚衣食无忧，对吧？我现在告诉你们，衣食无忧生活之秘诀，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马太福音6:32，我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天父是知道的。那么33说呢，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在这里我们所用的这一些东西会加给我们，这乃是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样一个副产品。也在这里我们可以这样说，神的心意，只要当我们求他的国和求他的义的时候，他也会提供我们人的这一些的需要。我们说应许就是 promise， 就是承诺。神在这里承诺我们，如果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就加给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先来看神当年在以色列民身上的作为。以色列人是神在旧约时代的选民，他们在领袖摩西的带领之下出了埃及，到了旷野，以色列人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抱怨说快饿死了，想念埃及地的肉锅啊，人真是很脆弱，一有难处就是忘掉了自有尊严。我们知道当年以色列人在埃及做什么，做奴隶啊，但是一看没有肉吃就想念肉锅了，连做奴隶也无所谓。但是在那个时候，耶和华神就供应了他们，从天上降粮食，降天粮就是玛纳给他们，还有照顾到人要吃肉，就是给他们那种小飞鸟叫燕鹑，就给他们吃。我们看到神的供应正是很全面很丰富。不仅仅是这样，凡是神的名被高举的地方，神在物质上都是大大的祝福。我们来看到美国，美国是立国在耶稣基督信仰之上的一个民族。纵然我们现在也有这里北美 美国有3亿的人口，但是我们仍然看到美国仍然是世界上主要的粮食出口国。我们现在 我从印第安纳到密西根，印第安纳有很多很多的地都是荒在那边，全部是种草，但是美国照样是出口粮食啊大国之一。为什么呢？因为有神的祝福在这里边。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的神的儿女同样不缺乏，就像诗篇23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在生活中，我们也有许许多多美好的见证。我们在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缺乏。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说他样样都有余啊，虽然他这个是啊，我们说居无定所啊，他愿这个为教会的事忧虑，但是他仍然觉得充满喜乐啊。他说有衣有食就应当知足。我在这里有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在我们国内是非常流行的。在我们的人生中，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是对不对啊？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是事实上它的言下之意是什么？言下之意就是说，金钱是我们的基础，金钱是我们的首先，我们首先要考虑金钱，因为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这句话与我们的圣经真理完全相悖。弟兄姐妹，谁是万能啊？神才是万能。哪怕是我们暂时没有金钱，只要我们依靠神，我们都会过去啊，都会越过去。当年五月花号从欧洲开到美洲的时候，这些人，北美的这些最早的移民还没有到北美大陆，他们就在这个船中就立了一个公约，他们发誓要在地上，在这个北美新大陆要建立一座山上的城，让世人都能够看到。他们当时是完全凭着信心，在第一年中，据我所知，他们这个船当中一半人去世，因为这个当时的环境的恶劣。但是他们待了下来，就是这样一批一批的五月花号人就建立了山上的城美国。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他当时是他在2004年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沈兄啊，如果我有了100万的资产我就放下了。他很聪明也很会投资，到了2006年的时候，他很快就有超过了100万。他就跟我说，沈兄啊，如果我有200万我就可以放下了，做我想做的事情。很快他的资产就达到了200万。到2000年底，我准备要离开家乡来到美国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沈兄啊，如果是300万，这次我真的放下了。据我所知，现在他的资产远远超过300万。他有没有放下？他还是没有放下。在这里看到金钱对人有一种很大的成瘾的能力，它的力量很大。如果我们喜爱金钱，就会被它吸引去啊，100万不够，200万，200万不够，500万啊，所以这个有很大的吸引力。主耶稣在这里也说，我们这小信的人呐，离开神的恩典，我们都是小信的人，愿神怜悯我们。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跟大家分享什么是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马太福音我们说是一个描绘耶稣基督是君王的一个福音书，所以在这个福音书里边多次提到神的国、天国，这两个是个同义词。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是不直接称呼神的，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就称天国。我们看到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就说天国近了，我们也看到主祷文说愿你的国降临，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国度里边耶稣基督是这个国度的君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八章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什么意思呢？神的国它不是像我们世界上的国，像中国、美国都有疆域，都有很大的领土，但是神的国不是这个样子。在路加福音，当时的法利赛人问耶稣，他说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他说人眼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在你们的心里。所以弟兄姐妹，神的国在人们的心里，神的国在我们的心里，神的国在我们的中间。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是神拣选的唯一的一个民族，所以我们说神的国降临，它只降临到整体上降临到一个以色列的民族。但是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全人类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复活之后对他的门徒赐下大使命，他说你们要去到哪里去？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万民是什么？ All nations。 所以神的国就降临到各族各民，弟兄姐妹，今天也降临到我们炎黄子孙。我们现在看什么是神的义。首先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神的义。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说神的义正是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第二，我们悔改相信基督也得到神的义。罗马书三章说二十二节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今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得着神的义。今天我们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但是自己，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这位君王，他进入我们的内心，我们更要赢得更多更多的心灵归向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竭力传扬福音。使徒保罗说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弟兄姐妹，我们若不传福音我们也有祸了。我们的教会的名称是中华福音教会。弟兄姐妹，我们中华福音教会一定要成为传扬福音的教会。阿们。阿们。Very good。 弟兄姐妹，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是同心建造，让我们一起来同心建造，使神的国度不断的繁增，使更多的人得到神的义。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使命，更是我们的祝福。好，我的信息就简单分享到这里，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